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9月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国家媒体警告说，英国派遣军舰到南中国海实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会损害它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将得不偿失。此前，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都发表声明，称英国海军海神之子号军舰8月31号擅自非法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挑衅，侵犯中国主权，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并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日报英文版星期四发表一篇社论，指责英国这么做是为了讨好美国，以便在英国脱离欧盟后能够得到美国在经济上提供的生命线，但是他这样做可能是得不偿失。社论说，英国和中国曾经答应会在英国脱欧后积极争取达成中英自由贸易协定，但是英国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只会损害这一进程。英国皇家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其军舰在南中国海的航行完全符合国际法。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新增关税的公众咨询在星期四，也就是9月6号午夜12点结束，白宫商务部和海关目前尚未宣布新关税措施。在公众咨询结束前的最后时刻，美国一些工商界领袖促请白宫不要启动这项规模庞大的征税措施，以免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思科公司和惠普公司等科技公司星期四联名写信给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称对网络通讯设备征收关税将增加消费者使用互联网的成本，减慢新一代无线上网科技产品的推出。全国零售商联合会也致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鉴于此前的关税措施未能导致中国做出实质性让步，政府应该停止进一步关税行动，重新尝试与北京进行谈判。代表美国在华商业利益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星期四也以欢迎新会长艾伦主办午宴的名义，邀请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高级官员莫菲和中国驻美大使崔连凯参加聚会，希望能在最后关头让美中官员有机会在一起商讨如何避免大规模的贸易战。美国国务院星期四以中华台北称呼台湾引发多方质疑。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在一则推文中说，美国和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密切合作，增进亚太地区妇女的参与，包括通过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来参与，感谢大家交流思想。推文还附上了美国驻亚太经合组织大使马修斯与看似来自台湾的一些女性参与的照片。台湾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成员，但是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活动。美国国务院的这则推文引发了一些人的质疑，他们当中一些人认为，既然不是在 APEC 开会的正式场合发言，美国政府就没有必要以中华台北来称呼台湾。四位跨党派美国重量级联邦参议员这个星期提出台北法案，强化台湾国际地位。台湾政府对此表示感谢。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说，北京在各方面的掠夺性作为已经引起华盛顿的警觉。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和其他几位参议员说，提出此案是为了让美国能以全政府力量支持台湾维系与邦交的外交关系，强化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并阻挡中国对台湾的霸凌。肯尼亚的一名中国公民因为种族歧视的谈话内容被录下来，而被肯尼亚当局递解出境。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咱们今天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聊聊美国人日常谈话的禁忌。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去看看美国大选怎么投票。
To be honest, I don't care if Virginia is a blue state or a red stat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不折不扣。
谈话禁忌 ，Are you talking about sensitivity training？
对呀、啊，人家都说美国人非常直截了当，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约定俗成，大家不会触及的话题呢。
Yeah, that's true. Like the other day, one of my Chinese friends told me I looked like I was gaining weight. I had no idea how to respond to that. But Americans would never say that to your face.
你应该跟他说，我这个叫肌肉。不过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说，现在咱们还是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Sunburn. Sunburn is spelled S-U-N-B-U-R-N. Sunburn.
Sunburn, 晒伤.
When summer arrives, so do the sunburns.
夏天来临，被太阳晒伤的情况就会出现。比如周末去海边没擦防晒油。
I got a bad sunburn on my back.
我后背严重晒伤。
In order to prevent sunburns, you should put on sunscreen half an hour before you go into the sun.
要防止晒伤，应该在出去以前半小时擦好防晒油。有研究显示
，A person's risk of getting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skin cancer, melanoma, doubles if that person has had five or more sunburns.
如果某人被太阳晒伤多达五次以上，那么此人患有最常见的皮肤癌，恶性黑色素瘤的风险就会加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nburn, sunburn, sunburn.
Speaking of sunburns, remember how I said I didn't need sunscreen at our pool party? Turns out I was wrong.
你怎么晒得都脱皮了？不过啊，我觉得你们外国人晒完只是变成粉色，不像我。你看，晒完之后就变成了一只小红猪。
Oh, yeah. Actually, I think you're right.
Hey, but seriously, I'm never going to the swimming pool at 2 p.m. again. Every inch of me got sunburn.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would kill to be able to get a suntan.
我可不喜欢呀，我晒完黑里透红。
Well, it's considered very attractive in American culture. Actually,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every inch.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8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自己的老板，我就特别喜欢我上司。他目标明确，知道一个项目做到什么地步算是成功，而且知道如何去取得成功。更重要的是，他善于沟通和鼓励下属，让整个团队劲儿往一处使。说起他，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Every inch. Every is spelled E-V-E-R-Y. An inch. I-N-C-H. Inch. Every inch.
这个短语由两个简单的单词构成。Every, 每一个 inch, 寸连起来 every inch, 每一寸实际上就是彻底的不折不扣的意思。上面我说到我觉得我的老板特别优秀。
She's every inch a leader.
她是位不折不扣的领导。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谈到影星伊丽莎白泰勒。她是美国著名的电影演员去年去世终年79岁。让我们来听听人们对她的评价。
Elizabeth Taylor was a great beauty and a talented actress. She also became known for her 8 marriages, big diamonds, and her willingnes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money for AIDS. Audiences found her totally fascinating until her death. She's every inch a Hollywood legend.
这段话是说，伊丽莎白·泰勒是一位同时拥有美貌与天资的女演员。她的八次婚姻，她的大钻戒。他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并为其募捐所做的一切，都被大家津津乐道。他的一生都让人们感到新鲜与好奇。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莱坞传奇。
泰勒确实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从报纸上看到，最近他的珠宝拍卖价创下了世界纪录，全部的拍卖价高达1亿1600万美元。其中一条镶有珍珠、钻石和红宝石的项链，更是拍出了1180万美元的高价。要是我有这些珠宝
，I'd have to have every inch of my house under surveillance, or I wouldn't be able to sleep at night.
我肯定得满屋都装上监视器，要么我都没法睡觉了。好了好了，不做梦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Elizabeth Taylor was a great beauty and a talented actress.She also became known for her 8 marriages, big diamonds, and her willingnes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money for AIDS. Audiences found her totally fascinating until her death. She's every inch a Hollywood legend.
上面我们讲到了 every inch, 彻底的，不折不扣的。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去接触大自然。下面的例子就跟欣赏大自然有关，让我们来听听看。
84 million acres of the world's most dramatic property is in the U.S.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 you can explore spectacular scenery and wildlife, resources that are preserved entirely for the enjoyment of visitors. They're every inch a national treasure.
这段话是说，美国拥有8400万英亩的自然风光，这就是著名的美国国家公园，在这里你能欣赏到壮观的景色、奇特的野生动物，让游客看到保护完好的自然资源。这些国家公园是不折不扣的国家珍宝。
确实，美国的 National Parks 各大国家公园风景保留的都特别好，国家花费大笔资金来保留最原始、最震撼人心的自然风光。其中有名的 Yellowstone 黄石公园保存的就是自然活火山的景观。
It's every inch a wondrous experience.
简直美得令人惊叹。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84 million acres of the world's most dramatic property is in the U.S.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 you can explore spectacular scenery and wildlife.Resources that are preserved entirely for the enjoyment of visitors. They're every inch a national treasur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every inch, 意思是彻底、彻头彻尾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也来造个句，说什么好呢？I'm every inch a great host. Do you agree, Mike?
You? Well, how about we start a vote and let the audience decide who's better, huh?
让观众投票，好呀，我才不怕你呢，肯定我赢。
Yeah, we'll see about that.
就是，到时候你别太郁闷就行。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好像人人都在谈投票耶。
Yeah, that's because we're going to have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November. So who to vote for is currently our hot issue.
Oh, 对了，美国大选将近，大家现在都在讨论要投谁的票呢。正好今天在美语三级跳里，刚刚成为美国公民的 Amir 就在跟他的妻子 Sharon 谈论要投票给谁。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移民入籍单元的高级课程。
Amir just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and this year he is voting in his first American election. Today he is having breakfast with his wife Sharon, and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 upcoming election.
We're 4 days away from election day here in Virginia, but for many...
So honey...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going to vote for in the election? I really like both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candidates, but I can't decide who to vote for.
You like both of them? I think they're both terrible. For me, the question isn't who I like the most, but who I dislike the least.
Well, I guess that's an interesting way to look at it. To be honest, I don't care if Virginia is a blue state or a red state. I just want a moderate candidate who will do a good job.
Yeah, you're right. The only thing I care about is that whoever wins isn't too partisan.
看来啊 ,Amir 和 Sharon 都是 moderate voters, 温和的选民。哎，不过我不明白哎。Amir 说他不在乎 Virginia 州变成 blue state or red state, 这是什么意思啊
?In America, the color red represents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the color blue represents the Democratic Party.
哦，红色呢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所以 Amir 的意思是他不在乎州长是由共和党人来做还是民主党人来做最好啊是个温和派干实事的人
Right. And Sharon says she doesn't want a candidate who is too partisan. Someone is partisan if he refuses to compromise with the other side.
Oh, partisan 就是党派性的
Well, what do you think the results are going to be?Virginia used to be always a landslide for the Republicans, but these days it's a toss-up.
You're right. It's pretty hard to say. But since the incumbent is a Republican, I'd have to give him a slight advantage.
Yeah. Incumbents always have an easier time with fundraising, and everybody already knows them because they've been in office for a while.
Yeah, but judging by what a bad job he's done, I don't think that name recognition is going to help him.
看来这次选举竞争很激烈哦。现在选举结果啊是 toss up， 就像扔硬币一样，胜选的机会啊是一半一半，哪个候选人都不会有 landslide 压倒性胜利。
Exactly, but one candidate has an advantage, right?
对，那就是 the incumbent， 现在在任的州长。Amir 说他在 fundraising 筹款，还有 name recognition。知名度方面啊，都有优势。
That's true. But name recognition isn't always a good thing, right?
对啊，知名度高不一定都是好事啊，因为啊，不知道是好名还是骂名呢。
A lot of analysts are saying that the election is going to be decided by turnout. The more people vote, the more it's likely to benefit the Democrat.
Amir, can we stop talking about politics?I just want to eat my breakfast in peace.
But Sharon, this is my first time voting in an American election. Can't you understand how excited I am?
Look, if you're really into the election, why don't you listen to the pundits talk about it?
Come on, Sharon. How can you think about eating breakfast at a time like this? This election is going to decide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Amir, if you don't stop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t's going to decide the future of your marriage.
Professor, 什么叫 turnout?
Turnout i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actually go out and vote on election day. In the U.S., turnout is usually about 50% across the country.
Oh, turnout 就是投票人数。哎，那么什么叫 pundits?
Pundits are professional commentators. They are famous people who spend all their time talking about their views on current events.
Oh, 就是那些专门在电视广播里对时事发表看法的评论家。这么说啊，我同意Sharon的观点。现在只要一打开电视，到处都是 pundits， 已经够烦人的了。谁还想自己家里的老公也要每天大谈政治呢？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原来 Amir 和 Sharon 都是 moderate voters 温和选民，他们更注重的不是 partisan 党派，而是谁的政策更合理。两人觉得这次的选举会是个 toss up， 两党机会旗鼓相当，哪个候选人都不会有 landslide 压倒性胜利。
Yeah.I guess that's the situation today. The new polls show that President Obama and Mitt Romney support rates are incredibly close.
So, who are you going to vote for, huh?
Yonglin, let me give you some sensitivity training. In America, we don't normally ask people that kind of question. Anything involving politics can be extremely sensitive.
Oh, 对了，政治问题不能随便问。
不过咱俩都这么铁了，你就告诉我嘛。
Okay, I'm a moderate voter. I'll vote for whomever I feel has the best policies for my country. But remember, don't ask other people those kinds of questions. You might offend them without even realizing it.
谢谢你的忠告。正好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Jason 也犯了跟我类似的错误，咱们赶快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 Jason 说，
That was a lovely party, wasn't it?
Yes, it was. The food is pretty good too.
I was a little puzzled about something though.
What was that?
At one point in our conversation,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It was almost like I'd broken some sort of a rule.
Oh, yes. Well, you did ask him how much he paid for his apartment.
And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Back in China, everybody talks about buying and selling apartments.
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在晚会上问东道主 Mr. Jones 公寓是多少钱买的。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Mr. Jones 看他的表情有些奇怪，好像他这么问犯了什么大忌。
A funny look.
意思是说不清楚的奇怪表情。Jason 说，在中国，大家见面就是谈房子，因此他不懂。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问别人买房子花了多少钱有什么不妥呢？ Harold 解释说，
Yeah, I know.But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What's a faux pas?
It's a French term that means a social blunder. Questions like that are considered a little bit impolite.
Really? I had no idea. Back in China, it's not generally a problem to ask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When I was assigned to Guangzhou for 6 months, people frequently asked me how much my monthly salary was.
Harold 解释说，在很多西方国家，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Faux pas is spelled F-A-U-X. Faux and pas, P-A-S. Pas, faux pas.
也就是
social blunder.
在社交上忌讳做的事，属于失礼的行为。Jason 听了觉得很出乎意料，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I had no idea.
因为在中国，询问财物的价钱完全不是问题。Harold 说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冒犯 Mr. Jones. Harold 说自己派驻广州半年的时候，就经常有人问他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Jason 说
，That's funny, because Western society seems so open. People talk about all kinds of private things that we wouldn't bring up in China. But money is a no-no, huh?
If your Western friend buys something for a really good price, he or she might mention it to you by saying something like, Take a look at this camera that I got on sale for only $99. But unless the person is a close friend, we almost never ask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So, do you avoid talking about money so that people with less money don't feel bad?
Jason 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西方社会如此开放，对很多中国不敢涉猎的私人问题都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说。但是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却是个禁区。
No-no.
两个 no 连在一起，中间加个连接线，是一种非正式用法，名词，意思是不可以、不被接受的事情。西方人回避谈钱，是因为怕刺激到没钱的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ason 在聚会的时候问东道主房子是多少钱买的，主人给了他 a funny look， 一个奇怪的表情。原来在西方文化中，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社会禁忌。除了特别熟识的好友，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是个禁区。
Yeah, money is something most Americans avoid talking about.
这跟中国真不一样哎！我一回去就常常有人问我挣多少钱呢。话说，为什么西方人不愿意谈钱呢？
I think it's in part because personal finances are considered to be a private matter in American culture.
就是隐私嘛。So, what are the other topics that you would avoid in your conversation?
Let me see. Politics, income, age, family issues, religion. Wow, there's a lot.
真麻烦呀。咱们还是接着去听听 Harold 分析为什么外国人不谈钱吧。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对西方人交往时回避谈钱的问题感到不解，问这样做是不是为了不去刺激那些没什么钱的人。Harold 回答说，
Yes, I think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Also, I think many Westerners believe that if you're rich, you should be quiet about it. In fact, I believe many wealthy people in the West feel a little bit guilty.
Why would they feel guilty?
Because so many other people work very hard, but never become successful. When the wealthy turn on the TV, they see so much pain and suffering, but their own lives are so comfortable.
Ah, I can understand that. If I were a wealthy person, I think I would feel the same way.
Harold 说，
Jason,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你说的一点没错。
To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意思是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还有两种类似的说法，一种是
You're right on.
另外一种说法是
You are right on the money.
都是同样的意思。他说，因为西方很多人不喜欢炫富，有些人还会因为自己太有钱而其他人的生活贫苦而感到内疚。 Harold 说，
It's interesting that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such as John D. Rockefeller and Bill Gates ende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giving away a large portion of the money they made.
So you're saying that Bill Gates, for example, doesn't necessarily think he deserves all the money he made? He knows a part of it was luck, right?
Yeah.Bill Gates is a computer genius, but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That's a good attitude. It's good to remember that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Okay, so one more time. What's the etiquette when it comes to talking about money with Westerners?
Harold 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比尔盖茨和洛克菲勒这种成功的企业家最后都会
en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成立慈善机构，把钱捐出去。虽说比尔盖茨是电脑天才，但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机遇。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类似中文里说的天时地利人和。Jason 很欣赏这种心态，因为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勤奋和运气，二者往往必须兼备才能成功。
If the person doesn't volunteer information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Don't bring it up. Don't ask about personal savings or salary.
Is it okay to comment on or praise someone's possessions? If you have a really nice car, can I say, wow, nice car?
Yeah, that's fine. It only gets complicated when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specific prices.
I see your point. Topics like that would lead to embarrassment.
Exactly. Maybe Mr. Jones's apartment was really expensive, but his company paid for it. Or maybe he overpaid and got a bad deal.In either case, it's easier for everyone if we don't discuss it in public.
Harold 最后总结说，在西方，除非别人主动告诉你，否则不要问人家赚了多少工资，有多少存款，买东西花了多少钱这类问题。可以夸别人的东西好，但是不要询问价钱，免得彼此尴尬。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听见没有？要成功，勤奋和运气缺一不可。
Yep, and you're already lucky enough to host a show with me. The only thing you need now is hard work.
我勒个去，你真是个臭美点心。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 see you next time.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国家媒体警告说，英国派军舰到南中国海实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会损害它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将得不偿失。此前，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都发表声明，称英国海军海参之子号军舰8月31号擅自非法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挑衅侵犯中国主权，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日报英文版星期四发表一篇社论，指责英国这么做是为了讨好美国，以便在英国脱离欧盟后能够得到美国在经济上提供的生命线，但是他这样做可能得不偿失。社论说，英国和中国曾经答应会在英国脱欧后积极争取达成中英自由贸易协定，但是英国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只会损害这一进程。英国皇家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其军舰在南中国海的航行完全符合国际法。路透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话说，英国海军海参之子号军舰最近抵近中国占据的一些岛礁，实施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了北京对于这一海域过分的主权声索。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2000余美元商品新增关税的公众咨询在星期四，也就是9月6号午夜12点结束。白宫、商务部和美国海关目前尚未宣布新的关税措施。在公众咨询前的最后时刻，美国一些工商界领袖促请白宫不要启动这项规模庞大的征税措施，以免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思科公司和惠普公司等科技公司星期四联名写信给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称对网络通讯设备征收关税将增加消费者使用互联网的成本，减慢新一代无线上网科技产品的推出。全国零售商联合会也致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鉴于此前的关税措施未能导致中国做出实质性让步，政府应该停止进一步关税行动，重启尝试与北京的谈判。代表美国在华商业利益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星期四也以欢迎新会长艾伦主办午宴的名义，邀请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高级官员莫菲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参加聚会，希望能够在最后关头让美中官员有机会在一起讨论如何避免大规模的贸易战。美国此前已经宣布并正在实施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措施，中国也对美国产品实施了对等征税行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四警告说，如果美方一意孤行宣布对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中方将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美国国务院星期四以中华台北称呼台湾引发多方质疑。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在一则推文中说，美国和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密切合作，增进亚太地区妇女的参与，包括通过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来参与，感谢大家交流思想。推文还附上了美国驻亚太经合组织大使马修斯与看似来自台湾的一些女性参与者的照片。台湾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成员，但是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活动。美国国务院的这则推文引发了一些人的质疑，他们当中一些人认为，既然不是在 APEC 开会的正式场合发言，美国政府就没有必要以中华台北来称呼台湾。四位跨党派美国重量级联邦参议员这个星期提出台北法案，强化台湾国际地位，台湾政府对此表示感谢。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说，北京在各方面的掠夺性作为已经引起华盛顿的警觉。 在肯尼亚的一名中国公民因为种族歧视的谈话内容被录下来，而将被肯尼亚当局递解出境。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九月份是中国各地学校的开学时刻，但是呢，在湖南省耒阳市却有一群家长为了孩子的入学问题上街抗议，遭到警方暴力镇压，许多人受伤流血。根据报道，事件起因是耒阳公立学校人数超标，当地政府呢决定将部分学生分流到邻近的私立学校，但私校学费高昂，学校和宿舍还有甲醛超标的安全问题，引起了学生家长不满。尽管当地政府后来宣布将对被分流到私校的学生进行学费补贴，但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已经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在北京去年六月也曾经爆发因为学区规划而引起的抗议事件。为何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教育无法实现？反映问题的家长却遭遇暴力镇压，地方政府是否忽视基础教育的建设？中国的教育百年大计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三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是旅美学者吴作来，吴先生您好，欢迎您。
哎，您好。
第二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旅美湖南衡阳人，也是社会活动人士赵吴，赵吴先生，欢迎您。
你好。
您好。第三位呢，同样也在电话线上参与讨论的是中国独立时评人田其庄，田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利用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赵吴先生跟我们来谈谈。您来自湖南衡阳，我们知道耒阳市呢是衡阳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啊。那么，能不能先跟我们谈谈？我们看到在很多的抗议视频里面，这些家长高举着“我们要上公立学校”，那么这样的一个标语，让人不禁联想义务教育，这是中国法律明文规定国民应该受到保障的权利。为什么耒阳市的孩子却想上而上不了呢？
我觉得这个耒阳这次事件呢，其实也就反映了这地方政府的那些官员的一些现象。一个可能我分析的话，就是说，一个是咱们的贪婪和贪婪不作为，以及呢就是不把老百姓当做不把老百姓当人，因为他们完全执政的话，他只顾自己，顾自己的利益和一些想法，他根本不会去考虑老百姓。我举个例子啊，同样是衡阳的一个衡阳市的一个县衡山，最早应该是2006年或者2007年就开始搞这个私立学校。
嗯哼，
当时呢，他们的私立学校的学费比公立学校等于说贵一倍，多一点，会比一倍多一点点，但是他们的师资力量以及教学的质量，它比公立学校好很多。而且呢，他录取的学生他都是比较那个分数都是比较好的。
嗯哼，
是很多人去，很多家长都想把小孩送到那个私立学校，他达不到分数线的，他会去找关系啊，去多花钱。就说应该这个方面，在整个全世界来讲哈。私立学校的概念，你像美国也这样的，就是说应该是教学的质量是比较好的，它的资源是比较好的。
嗯，
很多人应该是争取让自己的小孩去私立学校的。所以为什么耒阳这一次他找私立学校 引起那么大的反弹，一个呢他完全忽视了这个当地的这个资源，普通的新地市普通的工资可能两三千块，但是他上的学要加上其他的开支的话要超过两万，
嗯哼，
这就完全超出了老百姓的这些收入，
嗯哼，
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呢，他采用私心的，他就不管你，
嗯，
反正就是分配给你，你就是要去，嗯，哪些人上公立学校，哪些人上私立学校，他分配好，而不是让你自由的选择，
嗯，
所以说，啊。这个就引起
是引发了家长的不满。是，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田其庄先生了。刚刚您也听到了赵吴先生的分析，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耒阳事件确实在国际间也引起了很多舆论的关注啊。您个人认为耒阳事件它背后的成因有什么，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抗争的局面？您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想这里边的问题很多。首先呢，它是反映出来，我们的教育投入还是不够，这国家教育投入还是不够。现在很私立学校，办的很多，而且办的越来越兴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国家应该，优先保证基础教育这方面的投入，是吧？现在由于好多地方政府，他们实际上欠债很多，他们这个有些教育经费不能优先保障，这个也是一个客观现象。由于这方面的投入不足呢，造成了这个私人学校乘虚而入，有些这个学校良莠不齐，但是呢，这些私人学校又一方面就是满足了一些社会需求，这也是个问题。据我所知吧。现在的尤其是农村，大量的这个父母外出打工，爷爷奶奶照顾不了孩子，他们迫切希望这个孩子有保障的入学啊，能够在学校住校啊，能够满足这些这方面的需要。可是呢，目前的公立学校满足不了，好多学校满足不了，结果造成大批人都进了私立学校，这些私立学校恰恰就满足了一点，是吧？但是就是这一点点满足，你公立学校为什么不能做到呢？这是不需要太多的投资。可是呢，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想的也少，做的也少，而且这方面的投入究竟是多少，是不是达到了国民经济4%的这个国际通行标准？
嗯，
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嗯哼，
我先说这么一点。
好的，我接下来想请我们的吴作来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您也非常关注在中国的这个教育的问题啊。看到今天耒阳事件的发生，先跟我们谈谈您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就像刚刚田其庄先生也说的，他认为地方政府对于教育的投入不够。那么很多人也质疑，为什么耒阳今天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当地政府为什么不花钱兴办更多的公立学校，而是要强迫逼使这些孩子到私立学校去就读？吴先生，您的看法呢？
这是两个，刚才两位嘉宾都说了，那根本问题呢是国家，整个国家的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国家是有本来是有一个法定的，或者是国家规定是要占 GDP 4%的这样一个投资，但是呢一直都没有达到，可能三都达不到，就是大量的这个经费呀、被挪作军费呀、或者是维稳经费呀。就即使投资到教育领域的钱，也没有落实到孩子们头上去，这样整个中国教育是严重的亏空的，这是整个国家的问题。你比如说日本二战之后，一张投纸建所有的学校，它教育公平，包括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它教育公平是由国家的一个意志来实施的，它不是由地方政府来完成的，国家的补贴是非常的大。日本二战之后，废书上很多工人还没有拿足工资的时候，老师就已经有书报费了。这个我当时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资料之后，非常的这个感动。就日本的发展是教育优先，造成了日本现在的这样一个 发达的状态。中国到现在为止，你看看盲目的大量的向外投资，根本就是忽略了或者是完全忘这个遗忘了这样教育，在全国很多地区的教育，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量的扩张城镇城市建设，学校没有配套。你比如说100万人口应该建两个小学或者一个中学，它必这些人口是有刚性的需要，这些人口产必然会有一个生育力。但是中国呢，它只卖房子，地方政府它这个房地产经济它只卖房子，它教育啊它没有配套。他这次他的说法很有趣，他说公立学校人数超标，因为国家总理说了应该实行一个小班制，这是开玩笑的一个话了。小班制的前提是要建很多的学校分布才很多的社区，这样小班制才有可能。美国的大量学校一个班不会超过30个孩子，我们那个学校中国的很多学校50-60个孩子，这很多落后的地方都是这样，城镇因为没有那么多教室，没有那么多学校，没有配套，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这样。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想再回到我们的田其庄先生了。就像刚刚吴作来先生所说的，这种所谓的超额大班的现象或问题，其实报道说在耒阳已经有数十年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么当然很多耒阳的家长说看到政府要采取分流，那么当然大家也觉得这个大班制确实会影响教学效果，但是没有想到耒阳政府的所谓分流制是这样的一种强制性，那么完全没有征询大家的意见的。现在甚至还有人担心其他各地的政府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也会采取耒阳政府的做法来强制分流。我想请田其庄先生跟我们谈谈耒阳的事件未来是不是还有可能会在其他的地区省市发生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国务院要求实行小班制，因为那种大班没法教学，一个班80-90个甚至100-100个人，那怎么听课呀？那是无法正常的学习，的实行小班是应该的，但是具体怎么做，是建立更好的或者是建立相当的标准化的学校满足他们，还是把他们强制分流到私立学校去，具体什么做法，我觉得这里有个办事程序问题。你这个当地出现了这个问题了，你应该首先召开政府召开听证会，征求这些家长意见，是吧？大伙儿商量个对策，看怎么解决为好，是吧？这总是这个困难总是没有办法多，大伙群策群力总是能拿出比较好的能让大伙接受的办法。这个关于听证会制度，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下。国务院在2004年就出台了国家行政机关要求这个改革建设实施纲要。这时候就提出来了，中国的政府机关遇到了关系到民众利益的重大问题，应该事先召开决策听证会。是吧？这样一个这个政府一个纲要性的文件，在2004年已经发布了，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根本就不把这个纲要，国务院的正式纲要放在眼里，他们在许多的决策当中没有履行这个程序，因而呢，就造成了这个很多问题，这个盲目性，包括前一段这个江西的那种。这个殡葬改所谓殡葬改革呀，或者是北京那个驱除低端人口啊，我说这里头都有一个这个事先的决策听证问题，这样一个关系到民众重大利益这个事件，是吧？事情的决策为什么不能提前召开听证会？
是
吧？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觉得你国务院当初有了一个实施纲要，从2004年到现在已经15年了，15年过程当中，你这个纲要有没有进一步完备？比如说，假如政府机关他不召开听证会，你怎么办？监察部门
对这些当事人是否要做出处理，造成严重后果了是否要进行处理，是吧？这些东西，这些配套的措施，你为什么国务院15年来没有进步？另外，好多过去的一些听证会，他开的都是什么？请来的都是拍手党，什么拍手党呢？就是跟他意见相合的这些人，并不是广泛的征求社会的不同意见的代表，特别是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参加会，而是与自己符合自己意见的这些人来充当代表，然后使自己的听证会蒙混过关。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很多，也需要改进，也需要政府部门这个有关机关来完善。那么作为我们的国务院这么长时间了，是吧？你这个实施纲要实施了15年了，是不是有必要改进？如果国务院的这些问题做扎实了，这些改革到位了，那么底下的政府部门呢，他们就没法去这个不履行程序，没法去捣鬼，或者是没法简化这些自己的工作方式，是吧？你如果要这些东西做到位了，我觉得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就不会出现那么多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咱们除了关心这个耒阳本身的教育部门的他们的作为不当之外，更应该关心我们的国家机关，特别是国务院。我们这个依法行政实施纲要15年以来有哪些进步，为什么不进步，应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应该抓紧做出改革。
这是一个非常更深层的一个问题了。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实际上在中国这次耒阳事件也引发了不少的议论和讨论呢。那我们再看看，在中文的推特网站上呢，就有这样的一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认为耒阳事件反映出了三大问题。他说，耒阳学生分流事件暴露了中共治下有三个问题，什么呢？财政赤字的严重，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第二个问题，私立学校的高收费成了某些人的敛财工具。第三个问题是，人民生活困苦，已经无力负担高昂学费，被迫上街。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三个问题的存在点。那么我们也来看看，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观众朋友对于这次耒阳事件所引发出来的各项效应和讨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中原不正的网友啊，他认为教育弄不穷你医疗弄，医疗弄不穷你房子弄，房子弄不穷你车子弄，车子弄不穷你加税弄，加税弄不穷你通胀弄，通胀弄不穷你养老弄，养老弄不穷你放开二胎弄，继续交费弄不穷你死后墓地高价弄，目的只有一个，永远不让你有多余闲钱，永远让大部分人挣扎在温饱线上，永远不让你有时间独立思考。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黎明将至的网友，他说他们用教育毁掉少年时代，用房地产毁掉中年时代，用医疗毁掉老年时代，用抢劫毁掉了无数人的一生。另外这位署名大陆人生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教育出了什么问题？中国教育就是一个不是教育人的教育，利益最大化，一切为了钱，可钱多了胆也大了，最后钱多到把自己也埋了。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丛慧超的这位网友，他说耒阳问题是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表现，以后类似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因为中国地方财政会越来的越困难。那么在这里我就想请教我们的赵吴先生啊，那么您来自这个湖南当地的衡阳啊，那么现在也仍然有不少的这个认识的朋友在当地，他们是否也反映了这几年来不少的中国公众都在反映税收越来越多，交的费用越来越高，但是呢相关的民生物资还有基础建设却不见同步的增长。这次的耒阳事件还有很多人说，实际上会引发家长这么不满，是因为耒阳这几年不断地在扩大它的城区建设，却忽略了基础的教育建设，导致很多从农村搬移到耒阳的这些农民，当时他们在城里面买房了，现在却让他们的孩子受教育被牺牲。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发生呢？
其实耒阳这事情吧，只是一个就是在中国的基层的一个缩影。很多地方都会有面临这样的问题，一个就是说支出增加，收入减少，然后房子、车子、教育这些
等等等等方面都增加。再一个呢，就是说民众最至少最基本的那个安全感，不知道会是变成什么样子，房价那么高，教育又赶不上，然后就是各种层出不穷的费用，今天让你只生一个，好，到了明天的话又马上又不让你生一个，又你要生两个，就说等等等等，就是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我其实很简单的，就说你作为一个政府，你不能什么事情你都去限制人家，人家上学也要限制，生孩子也要限制，工作也要限制，就说等等等等。还有一个，你看就是说他这个上访的现象，其实这是中国特有的，对吧？他又设个信访局，你没人，你觉得不合法的话，你可以上访，但是他又不让你上访，左手让你。左手让你上访，右手又不让你上访，又违法，产生那么多的社会问题。所以说这是垒阳了，这个是把这些老百姓他做的还是比较那个，他很齐心，他上访大家都去政府。所以垒阳在当地，我们那个当地当时叫垒阳，叫垒阳蛮子，所以说也是有道理的，他们的民风啊是非常的彪悍。如果是其他地方估计很难，你看推商也能看得到啊，附近的包括恒东啊、诸都啊、双峰啊都有，因为这个小孩上学的是在举牌到新政府拉红发抗议，但是那些人都没有聚起来，但是垒阳不同了，多的时候几万人上街抗议。
好的，这一点我想继续再回来请教我们的田其庄先生了，因为我们在美国之音的一篇有关于垒阳事件的报道里面，我们也提到了类似网友还有相关的报道也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现实。他在报道里面，美国之音的报道里面是这样的报道说，在当今中国，政府从企业和个人那里征收高额税收，却拒绝提供医疗和教育类的基本公共服务。与此同时，一些人士指责中共各级政府在他们制造的教育资源极端紧缺的情况下，利用权力来占有公共教育，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教育质量好的公立重点学校，让一般百姓的孩子接受二流、三流、不入流的公立教育。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报道里面还说到，中共政府又利用绝对的权力来设立教育市场的门槛，私立学校只有得到政府的资质认可才可以开办运营，而政府的这种认可总是伴随着黑箱作业和贪污受贿。结果就是什么呢？真正有资质但是却没有钱行贿的人不能办私校，没有资质但是可以拿出大笔资金来行贿的人可以来办学校。我想请田其庄先生来谈一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体系？
这个体系说到底呢，就是一个由官家统一掌握并为官家服务的这么一个教育体系，没有体现为公众利益服务。本身这个国家，照我的理解，国家应该体现的是公平教育，你应该为这个所有的应该受教育者提供统一的合格的标准化的服务，这是你国家要做的。而所谓的贵族学校啊、高等学校啊、特殊教育学校啊，那是你有钱人你可以去办，他们有钱的人也可以去享受，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作为国家，你应该有一个能够达标的这样一个东西。现在呢，就是你国家现有的这个财力优先的保证这些所谓的贵族学校、重点学校，而对那些所谓的这个普通学校和一般学校，关照的不够。另外呢，在这个教学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有些人为了迎合这种市场需要，他们要创办这个私立学校，也不得不去行贿。其实呢，包括这些医院，还有这个好多殡葬啊，好多只要是政府授权，能够允许开放市场的这些地方，
这里头恐怕都有大量的黑箱操作。
今天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三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嘉宾所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呢，我们要和您探讨的是2000亿的关税之重，中国能否承受？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